时间确实很快啊，创世纪今天已经进入第17课。那我们这一课呢，我们来起个小名字叫认清。那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啊，因为我们每堂课之前都要回顾一下，因为有新朋友吧。回顾就是让大家可以和上一堂课结起来。创世纪很好读的一卷书，因为故事性很强，也是很不好读的一卷书，因为里面讲了好多起源的事儿，没人知道怎么起源的，只有神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这卷书呢，主题很明确，告诉我们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目的是干嘛的，主要的核心是什么，是人，不是大自然。所以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一章就要知道，神创造的目的是为人服务的，不是为大自然服务的，那这一点要非常清楚啊。那神创造好自然界以后呢，他给了所有其他的生物就一条命令，各从其类，你们该吃啥喝吃啥，该喝啥喝啥，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所以那些动物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他们活得好好的。他给人呢不一样，给你一个选择，这一个选择让我们把所有的其他人类的生物都分开了，我们人不属于那些生物。那给我们的选择是什么？你可以选择相信上帝，可以选择不相信上帝。他给人有三个重要的特色，一个是选择权，第二个给你造了一个神的形象和样式，让你不同于其他的生物，第三个给你造了一个配偶，让你有一个帮手。那这是造人的时候很特别的。那人有权利不意味着人可以选择正确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人选择了错误的方向，选择什么呢？用自己的标准取代上帝的标准来判断善恶，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罪。那我们在伊甸园里面原罪产生了，使人不能在伊甸园里面继续生活，因为那是上帝的原则，你有罪的人是不能生活在里面的。神把我们从伊甸园赶出来，我们在伊甸园的外面就生儿育女，开始我们正常的生活，圣经所说的那个神养众多就开始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原罪就会发生它的功效，表现在生活当中呢叫犯罪。所以我们从第六课开始讲原罪怎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以犯罪的形式表现出来。时间很快，时代人从亚当到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挪亚，时代人这个世界当中充满了罪恶。神说不行，我要对这个世界重新洗牌。怎么洗法呢？一场洪水把所有原来的生物全部灭掉，然后他让挪亚造一艘船，凡是愿意进入这艘船的人都可以活下来，不愿意进去呢都将死去。那这就是第一个代表人物，也是圣经从告诉我们从伊甸园外面生活的第一个阶段。这时代神用一场洪水做了一次洗牌，洗牌之后是不是就好了呢？不见得。从挪亚的大儿子闪开始，又过了时代，到了另一个人物叫亚伯兰，这时代人也不例外，这个地上再次充满了邪恶和罪恶。那这一次神说，我不用洪水来灭他，怎么办呢？我要从这个罪恶的事件当中选一些人，愿意和我相信我的人，把他招出来。那第一个呼召的人就是亚伯兰，神告诉他离开你的父家，他就离开了。神说你所在的地我赐给你，他一看却是沙漠，他说行吧。神说我要赐给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他一看他的太太都年老了也不生育，他说好吧。这叫信心，就是你看到都不可能实现的，你说可以我接纳，这叫信心。因为这个信心，神说你是一个义人，我称为你信心之父。随后呢，圣经就开始介绍他应许亚伯兰罕的这生的这个儿子，这个儿子长篇大论，神怎么去应许他，怎么生来生去。结果出生的时候呢，就两句话，亚伯兰罕年100生了一个儿子，命名以撒，结束了。你感到有点头大脚轻的感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信心不是你说什么，信心也不是你做什么，信心是你是什么。所以以撒这个信心的儿子，圣经没有记载他说过什么， 没有记载他做过什么，但记载了他是什么。他是什么？他是那个祭物，他是那个甘心顺服的人，他是那个娶对老婆的人。是最重要的。那讲完以撒以后呢，以撒的媳妇怀孕了，生了个双胞胎，其中老二抱着老大的脚脖子就出来了，这个孩子叫雅各。我们一读雅各的故事，没人喜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一个骗子。他用一碗红豆汤骗得了长子的名分，用一个小羊羔骗得了父亲的祝福，他骗到了所有他该骗到的东西，结果招来了杀身之祸。怎么办呢？逃吧，逃到他舅舅家去。当他出逃的时候，走到一个地方叫伯特利，在这个地方神告诉他说，神给了他一个梦，让他看见一个梯子，上帝在上面告诉他说，我给你爷爷亚伯拉罕的福我要赐给你，我给你爸以撒的福我要赐给你，我也给他们应许的天上的星地上的沙的后裔我也要赐给你。你要是雅各这个时候你孤身一人逃命当中，你会相信吗？你很难相信。结果这个时候雅各说，这个地方不就是神的殿吗？他说，我从现在开始认识上帝了。但认识上帝了是你信仰的开始，并不是你信仰的成熟和结束。所以雅各在舅舅家很长一段的这种生活和他舅舅的20年的生活，就是雅各经历上帝的时间。这一段中当中他服侍，为了太太服侍他的舅舅14年，为了立业为他的舅舅放羊6年，20年的时间他既成家又立业，生了第11个孩子，一共生了11个儿子。于是他该回家了，回家的时候呢，神再次在伯特利这个地方等他。他说，20年后我再次在这儿等你，等你干嘛呢？我要看你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变化？雅各不再是当年的雅各，雅各成为以色列。什么叫以色列？神的儿子。什么是雅各？那个骗子。所以信仰就是神把一个骗子变成一个神的儿子，这就是雅各。雅各到了这个地方回家了，雅各的故事就结束了。紧挨着呢就是雅各的孩子们，雅各的孩子们一共有，这时候有12个，那12个里面呢，其中有倒数第2个11个，那个孩子呢生的俊俏，被父亲宠爱，结果招来了弟兄们的记恨，把他给卖了。这个儿子是谁呢？约瑟。约瑟被卖到埃及，成为埃及的宰相，在7个丰收年的时候呢，囤积了大量的粮食，然后在7个荒年的时候呢，他可以开仓正名，为这个埃及的法老做了大量的贡献，成为埃及的宰相。那这个时候住在应许地的他爸爸和他的11个兄弟也没有粮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就看看这一段故事里面。我们今天把圣经翻开第41章，说各地的人都到埃及去，约瑟那里去涤粮，涤粮就是到那儿去买粮，因为其他地方没有准备嘛，没粮吃了，只有埃及这地方，约瑟在7年丰年的时候呢，准备了大量的粮食，都到那儿去买粮去，因天下饥荒甚大。雅各看到说家里的粮食没有了，雅各可不是一个小家族啊，雅各一个大家族啊，他这时候有11个儿子在他的身边，而且那么多的孩子，那么多的牧羊人，大家族没粮吃了，怎么办呢？他们就彼此观望。雅各说，你们彼此看来看去干什么呢？我听说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埃及去，我们要搞点粮食来，这样我们可以存活下去。现在故事就开始了，他们要下埃及去。于是雅各派了多少呢？派了10个儿子，也就是前面的10个老大。第11个就是约瑟，在埃及呢，雅各以为已经死了。第12个是谁呢？就是他那个老疙瘩儿子，他是咋都不放手，所以留在身边。于是呢，就派了10个儿子下埃及去取粮去。 把便雅悯留在他的身边。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把便雅悯留下呢？老年得子，这是他最心爱的那个太太生的两个孩子当中的现在仅存的一个血脉，所以他就离不开这个老疙瘩儿子，不允许他出去，一定要放在我的身边，我要看着他。我们小时候就有这种经历嘛，对吧？比如说一个家里面有12个孩子，前面11个是姐姐，第12个是儿子，你像父母会怎么对这个儿子？别人去游泳不能去，别人去上山不能去，别人去玩不能去，为啥呢？害怕出事，就这么简单。雅各就是这种状况，你不能离开我的视线，你得待在我的身边，恐怕他遭害。那好，说是施纳斯快他们就下到了埃及。到埃及以后呢，来敌粮的人当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就是这十个，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背景故事看看。身处埃及的约瑟心知肚明，他在迦南地的爸爸雅各心知肚明，他有11个弟兄也在那个地方。但是雅各知道不知道约瑟还活着呢？不知道。他的十个哥哥知道不知道约瑟还活着呢？也不知道。所以就是下面这一段故事里面最核心的内容。如果你是那个约瑟，你心知肚明所有的这些人和故事，而在你面前来滴粮的这11个弟兄，没有一个人知道坐在上面那个是他的兄弟约瑟。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认清的话，请问大家，你是约瑟，你会如何认清？直接坐在桌子上吃一顿饭，握个手，抱起来痛哭吗？你会这么做吗？或者再问说，你应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你才会和他们认清？如果你是约瑟，你关注什么事儿，你才能读懂下面这段经文？否则的话，我们下面的故事都白读了。你会发现约瑟做了两件事。约瑟要确认这四个哥哥不再像嫉妒他的那个时候嫉妒他那个小弟弟，所以他要考察弟兄们是不是仍然有嫉妒心，因为他就是因为嫉妒被卖掉出去。第二，他要见证他这个四个哥哥有没有担当。如果没有担当的话，你认和不认都没有意义。所以下面的经文就见证这两件事。好，他们来了。当时治理埃及的弟弟呢是约瑟，那么所有的这四个弟兄就跑到约瑟那给约瑟下拜。约瑟看见他的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又向他们发严厉的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要验证刚才那两点，就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到这儿来敌粮。约瑟认得他的哥哥们，却他们却不认得。约瑟就想起了当时的那两个梦。约瑟梦见什么了？他的哥哥要向他下拜。他当时不梦见说，我的禾孔在那儿立着，你们的禾孔都围着我的禾孔倒了，要拜着禾孔。然后说他梦见日月星辰都向他下拜，包括他的父母和十一个弟兄。现在是不是成真了？他的哥哥们跪在他的面前，他的梦应验了。约瑟就对他们说，你看约瑟开始发难了，你们是奸细。其实他们奸细想干什么？他们想杀约瑟吗？很显然不大可能。所以约瑟开始有意向他们发难，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于是他们就说了，他们说，王主啊，我不是奸细，仆人是来这里敌粮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约瑟说，不然，你们肯定是奸细。为啥呢？因为他讲出来的话里面少一个内容，他只说他是一个大家族来的好人，他没有暴露还有一个弟弟，没有暴露他们曾经有一个人被卖了， 约瑟在等这个信息。于是呢，他就说了，我们本来是12个人，在迦南一个大人家里面，有一个顶小的呢，现在待在父亲的身边，还有一个没了。哎，这个故事是不是全了？约瑟听到这个话的时候说 OK， 现在有话可说了。约瑟就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果不其然，你们都是奸细。好吧，如果证明你不是奸细，请把你们的老妖给我带来，那你们就不是奸细。很显然约瑟是有意而为之，对吗？有意刁难他，目的是干嘛呢？要试验他们的哥哥。这时候雅各住在哪？考考大家，迦南地的哪个城市？希伯伦。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地方，他当时住在希伯伦橡树的那个地方，买了一块墓地，他就住在那，住在希伯伦那地方。有雅各，有十个哥哥，还有一个老妖那个弟弟便雅悯，都在那。这就是约瑟的目的。听到这个故事了，那你现在讲出来了，有个老妖在那吗？请你把老妖带来，证明你是无辜的，非奸细。这时候呢，约瑟给他一个主意，说你们留一个人，留九个人在这儿，一个人回去把你们的弟弟小兄弟给我带来，如果小兄弟带不来的话，你们就不要来接我了，我不可能再给你们粮食。于是呢，九个就被囚在监狱当中，一个要回去。那这时候有一个问题出来，谁回去？请问谁回去可以把这个老妖儿子带下来？这十个当中，你们读经的时候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谁可以把便雅悯从雅各的身边带到埃及来？谁可以？他们在监狱里待了3天，没有主意。为啥没主意呢？谁回去都带不下来，明白吗？谁回去都带不下来。于是呢，约瑟就把他们在监狱里关了3天，3天拿不出一个主意来。到了第3天，约瑟就给他们说了，你们都拿不定主意，我再给你出一个主意。约瑟说，我是敬畏耶和华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说就没事了，你们留一个回9个。那这里面提出一个问题，谁留下呢？有位读经的时候读到这个问题，谁留下才最有价值，能把那个老妖带下来？这不是第二个选择吗？谁回去谁留下。于是呢，他们就说留下一个。然后约瑟说，你回去9个的时候呢，粮食我给你带上，你不要叫老爸饿着，对吧？粮食带上，而且你这个回去的时候，这些买粮的钱我也给你带上，但你得把那个小弟给我带下来。谁留下？你觉得谁留下合适？因为这些问题你不问，你读不懂下面的经文，谁留下最合适，或者说谁最应该留下？大家都没问过这个问题啊，所以大家读来读去都是故事，一定要问这个谁留下。如果是你，你是这11个弟兄当中，你觉得谁应该留下啊？老大。还有呢？当初谁把他卖了，谁应该留下？如果是我们想，是不是这样？你看，当初就是你，你一定要卖他，现在你留下吧，这不是最合理成顺理成章的事吗？是不是这样？于是你就会想的正确。他们就彼此说，我们的兄弟身上实在是有罪了，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借他的心里愁苦却不可听，所以这场苦难现在临到我们身上了。他们开始干嘛了？开始反思过去的问题了。他们在找出当时的问题出在哪呢？老大刘辩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吗？不要伤害这个孩子，只是你们不可听，现在流着孩子的血回到我们对他了。当时老大有心要救他，对吗？大哥，他们不知道约瑟能够听得懂他们说的话， 因为他是弟兄啊，他们讲他们自己的话，所以他们中间用通式传话，就是中间有个翻译员给他们翻译，其实约瑟能听懂他们的话。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然后又回来，从他们中间选出来一个人来。这个人是谁？西缅。西缅是谁啊？老二，二哥。大哥有意要救他，那最后没救下来，谁说了算？很显然，老二就是当时那个罪魁祸首。老二是在圣经中记载，他是第二个儿子，残暴无比。他们从迦南这个地回来的时候，在世界杀掉了世界所有的男子，就是因为他的妹妹的事儿，就是这个老二干的。而且当时卖约瑟的时候，老二也应该是这里面的主谋，所以老二留下。约瑟呢，就吩咐人说，粮食拖在马上，我给你装满了，买粮食的钱我也不收，给你们放进去，然后给你们路上带的这个吃的东西装备好，你们可以回去了。老二留下，其他的九个回去。回去干嘛？把那个老妖给我带过来。那他们走到路上的时候，因为从埃及要回到迦南地，那时候是靠驴子的话，也走好几天了。走一个地方露宿的时候呢，他们中间有人打开粮食要喂驴的时候，发现银子在里面。我们拖着这么多的粮食没花钱，于是他们开始招难了。他们说，我们的银子归还了我们，看吧，扔在我们的口袋。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说，神这是要给我们出玩的哪一出啊？他在玩这个。他说，这可咋弄呢？你弄不好之后，我们是偷了，没花钱不就是偷吗？那抓住还了得呀？所以在这些人看来呢，他是人质，把西缅留下了。埃及人是敌人啊，是仇人啊。但是约瑟怎么看呢？他们是亲兄弟，所以给他预备了粮，预备了钱，预备了食物。这个关系你看着，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件事情，你的结果是完全不同。他们来到迦南地父亲雅各的面前，把这所遇上的事情是前因后果一一的给他的老爸讲了一遍。他的老爸就给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老爸做了一个回顾，约瑟没了，20年以前就没了。西缅现在被扣在埃及，也大概回不来了。然后你们现在要把我最心爱的便雅悯带走，你不是罪要归到我的身上吗？这就是老父亲的回话。看来你要带走这个孩子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很难。三个孩子我都要丢掉吗？老父亲非常悲哀。这时候老大出来了，我们注意读下面的。如果你要为一件事做保，怎么个保法？我保证给你这个事，如果我犯了错的话，找他算账，这个又叫不叫保？那我们看看刘辩怎么保的。刘辩老大给他的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的面前的话，你可以杀我的儿子。请问这个保的有效吗？我要和你违反原则的话，去打他。这就是刘辩。老爸一听，那个老大，你真是让人失望。就只管把他交给我吧，我肯定把他带回来。带不回来，把我的儿子杀了。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同意吗？”不同意。你这个做保太不像话了，太过期限。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遇害的话，那便是你们死亡，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埃及去了。雅各讲的话句句真实，非常真实的可靠，这个心理表态。所以老大担保无效。这时候该谁出面了？老二老三残暴无比，留到老四。老四是谁啊？犹大。犹大是怎么担保的？我们读一下，说那地饥荒甚大，他们带回来的粮呢，很快吃完了。于是他的老爸就说， 你们下去再抵点粮来。这时候呢，犹大就说了，他说那人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要把小弟带去，如果小弟不去的话，他是不会给我们粮食的。他说如果你若打发小弟跟我们一同下去，那我就下去，如果你不同意小弟下去的话，那我们下去也没用。说你们的弟兄若不与我同下来的话，我就不会见你的面。这是约瑟说的，这就是犹大讲的小弟一定要去。那我们看看犹大怎么担保。犹大对他的父亲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好叫我们和你和我们这些所有的人可以存活下去。我为他作保，看犹大的保票，我可以从你的手上去，你可以从我的手上来追讨，我若把他带不回来的话，情愿为他担罪。这个保和刚才那个保的区别在什么？用自己担保，我如果违约，你揍我，你不能揍他，这个就叫担保，这叫犹大的担保。于是呢，雅各同意了，所以你看这张保单有用吧？这张保单是有效的。老爸觉得说，你用自己的性命去保，你会尽心尽意；你保了别人的性命，保你儿子的性命，你到时候跑不见了，对吧？肯定没用。于是雅各同意了。那就带上礼物，带上银子，带上便雅悯，起身再次下埃及去抵粮。我们看到圣经当中的老爷子还是蛮有人情世故的，这一点大家要读懂。雅各交代这些弟兄们要做几件事情。雅各以色列就给他们说，若必须如此的话，你们当如此这般。第一，把我们家乡的土产带上，有乳香、蜂蜜、香料、墨药、妃子、杏仁，这些东西都是当时的这个土特产。这是带上礼物。第二，上一次敌粮的时候钱人家给团回来了，把这笔钱带上，有可能是别人搞错了，我们不能去贪人家的便宜。第三，他干嘛呢？祷告。他说这件事情啊，求耶和华神在那个人的面前怜悯我们，不要把孩子扣押在那儿，不要出事，顺顺利利的把钱粮带回来，把人和粮带回来。第四，他说万一不行的话，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这句话啥意思啊？彻底交给神了。这就是雅各做的四件事，带上礼物，带上钱，求神怜悯。他说如果神都不怜悯的话，那就交给神了。是不是人情世故？这老爷子还是挺懂人情世故的，对吧？你看这一趟玩的挺好。于是他们带着这些东西出发了。这里面出现一个新词叫妃子，妃子是一种带壳的，就是我图片上的带壳的一种小食品。我们今天的桌上好像应该经常吃这个东西，这箱子是吧？哎，就是那时候就有。好，他们出发了，紧挨着就到达了约瑟的面前，下到埃及。约瑟一看便雅悯和他们同来，就对加宰说，约瑟做了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儿。他说将这些人带到我的屋内，你们去宰杀牲畜，预备筵席，我中午要和他们吃饭。你知道约瑟是谁啊？埃及的宰相，相当于我们国家总理的级别。总理要对一帮人开宴席了，这是什么啊？国宴。而底下这几个人呢，是普普通通的公民。一个总理要被几个普通人开国宴，什么意思啊？并不寻常。家宰们听到这个，执行约瑟的命令，就这么做了。家宰不理解，那问题的担忧是谁呢？吃饭的人担忧了。被请的这些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边，他们这个心里面就翻腾了。这什么意思啊？总理请我吃饭，总得一个理由啊，是不是因为我们上一次的银子被人发现了？你知道他们根本想不到 请他吃饭的是他的弟弟约瑟，根本想不到。他们说，如果不是为了银子，他是要把我们做奴隶吗？要把我们扣押吗？要把我们全部害掉吗？你知道约瑟是真心想款待他，你会发现这些弟兄们呢，担惊受怕，恐惧赴宴。好，这就是约瑟做的一件奇葩事。约瑟来到屋里面，就把他的礼物拿上了，他们再次俯伏在约瑟的面前下拜。约瑟问他们好，说你们的父亲好吗？他们说，蒙你的祝福，老父亲平安。然后他们低下头再次下拜。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的那个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他们说，是，愿神赐恩给你。约瑟想要的两个人，最关心的两个人，一个是父亲，一个是他的同父同母的弟弟，现在都在他的面前了，对吧？问父亲好不好，平安，说惦记父亲，然后惦记这个弟弟。好，这时候你要是约瑟的话，你该做啥呢？该做啥了？开餐是不是？没这么容易吧？约瑟爱弟兄子情发动，就跑到屋里哭了一场，进入自己的屋里大哭一场，然后洗把脸出来告诉丹生开饭。怎么个开法？约瑟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不同的凶残的事，让底下的人一头雾水。他安排座位的时候，按照十一个人里面长幼次序。底下的人一听，一看这个做法，他怎么知道我是老大还是老二呢？所以你就知道上面这个人不平凡吧？你读圣经一定要放在生活里去读，你在场的时候你一定不平凡。他怎么知道我们十一个如何排队呢？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次序排，他做了另一件事，要试探他的哥哥们。他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吃这个排骨，其他人都是一块，给便雅悯五块，啥意思啊？他要看啥呢？他要验证哥哥的第一个，你们之间是不是仍然嫉妒？他有意创造一个嫉妒的环境。如果要嫉妒的话，哥哥们可能会制止一下弟弟嘛，说说你看怎么，可能出面制止一下。但是圣经记载的很简单，他们因酒与约瑟一同夜乐，结果怎么样？挺好，很和气。说明什么？今天的歌已经不是当年的歌了，已经不再嫉妒了。他没有为这五份嫉妒他的弟弟，没有表现出这个来。所以长幼有序，说明他是十人，五倍的食物，说明他要验证这些弟弟是不是还嫉妒。一同夜乐，说明这个事情办得很好，很和谐。这十几个弟兄现在一块和谐，没有太大的问题，这就够了吗？我们说约瑟要验证两件事，第一个，他们是不是嫉妒，因为他当时就是因为嫉妒被卖的，如果现在还嫉妒的话，他这个小弟宁不久矣，对吧？第二件事要干嘛呢？如果这个小弟出问题了该怎么办？有没有人替他担责？所以约瑟要设计来检验他们的第二个特点。约瑟吩咐这些家丁说，装粮，让他们回去。于是呢，就把他用的那个河水的银杯放在了便雅悯的那个口袋里面。这个就是一个计谋，如果便雅悯出事，有没有人替他担当？他说，你们可以走了，驮着东西走吧。结果前脚出去，后脚追兵就到了。追上以后呢，追兵就说，你们这些人干的这是什么事呢？你们怎么以恶报善呢？以善报恶呢？我给你们粮食，给你们钱财，结果你们把我主人的杯子都偷走了，这是不是找事啊？于是追上了，就讲了这么一番话。那你看这些弟兄怎么说的？贾宰追上约瑟这些弟兄姐妹以后，就说了一句话，说，王主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你的仆人 断不能做这样的事儿。你看，我们从你的面前口袋里面所有的这个口袋里面的所借到的银子，我们都偿还给你了，我们怎么可以偷窃呢？他们开始发誓，他说无论在谁的那里搜出来这个银杯的话，就让他去死，我们都做你的奴仆。那这个誓言其实发的挺大，对吧？你想约瑟会满足这个誓言吗？约瑟又不是要他弟弟的命，直接夹在说，现在照你们说的搜，搜出来的话，他说不用死，他说凡搜出来的那个人留下做奴仆，剩下的无罪，你们可以走了。结果呢，在便雅悯的口袋里面搜出了这个银杯，用今天的话说，这个老妖出事了。现在11个弟兄，老妖出事了，该怎么办？谁来担当？是让老妖去做奴隶，还是有人替老妖担当？这就是约瑟的第二个测试。如果这个测试通过了，约瑟就可以心满意足的把哥哥们认回来。如果这两个测试通不过呢，你可能无法认清。再往下看，这时候犹大再次出面了，因为担保人是犹大，走的时候给他的爸爸担保人是犹大。犹大说，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的面前俯伏下拜。犹大说，我现在可以说什么呢？物证在此，我们在你的面前已经犯罪了。犹大首先把这个事件给认下来，这是我们的过错，他没有申辩，这是犹大做的第一个正确的事情。他说，这是我们的罪孽，无可否认，东西在这儿。我和那手里面搜出来杯的那个都是我主人的仆人。他说，你不要光把老妖留下，把我也留下。约瑟说，那断不能这样啊，在谁的手中搜出来，那谁就留下做我的仆人，至于你们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看约瑟很显然是学有用心嘛，对吧？犹大这时候讲了一段肺腑之言，那圣经里面很长一段，这段话值得去读。犹大哀敬约瑟说了一段话，他说，王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王主听，不要向你的仆人发怒，因为你和法老一样，王主曾向我的仆人说，你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跟你说，我有父亲，已经年老，我也有兄弟，现在是一个小孩。那这个小孩呢，他的哥哥已经死了，他的母亲呢，写下他一个人，是父亲终生疼爱的。他讲的都是实情。你对仆人也说，要把这个老妖带下来，我们才能给你粮食。童子不能离开父亲啊，如果童子离开父亲，老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你如果不把这个小弟带下来，我就不见你的面。现在我把这个小弟带下来了，我们的父亲说了，你们再去给我提粮去。我们就说，如果没有小弟跟我们一起下去的话，我们下去也是没有用处的。你的仆人我父亲就对我们说，我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孩子，一个离我而去了，被动被撕裂了，直到今日没有见过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我而去，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北方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他把老父亲的这个心情表述了一遍。老爸最疼爱的太太就生两个儿子，一个已经不在了，这个是他的老妖。我父亲的命和这个童子的命是相连的，如今我如果回到我父亲那里去，没有童子一起回去的话，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了阴间。因为仆人曾向我的父亲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去给我的父亲，我便在父亲的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个童子做主人的仆人， 叫童子和哥哥们一同上去。童子如果不与我们回去的话，我们怎么能上去见我们的父亲？恐怕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的身上呢。这就是犹大的担保。犹大这一段肺腑之言，他说把我留下，他情愿为小弟舍身作为人质，让小弟弟回去。有没有人替小弟担当？有吗？有。弟兄们不再嫉妒，愿意为小弟担当。约瑟的左右站着的人，他说你们都退下。这时候成为家事，约瑟把他身边的仆人一声令下，些杂人等统统退下。其他人退完以后呢，约瑟放声大哭。约瑟对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这时候认亲开始了。这就是这段经文里面你最核心的东西，要抓住，一定要确保弟兄们不再嫉妒，他的弟兄们不再像以前一样要有担当，为这个小弟而担当。那说了，弟兄们一听说什么，你是约瑟，有点奇怪，不可理喻。约瑟就给他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于是他们进前来，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以前卖到埃及的那一位。约瑟是动之以情，这些弟兄们呢害怕的要死。好家伙，这是我们以前卖掉的那个兄弟，是不是死期到了？是不是既有权又有这个有仇，那你要活下去的几率就很小了。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一场认亲，他说现在不要因为你们把我卖了就自忧自恨，这是神差遣我在你们以前来到这个地方，要保全你们的性命。我们看看约瑟的这个视角，他不是从弟兄子间的人情世故来考虑的，他是从上帝的视角来看。他说神提前把我带到这儿来是要保全你们的性命。他说现在是饥荒的第二年，还有五年的饥荒，所以呢你们靠敌粮是不行的。他说神首先差我到这儿来，就是让我在这儿预备住处，预备吃的，给你们做预备的。这样看来，差遣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是神自己。他又使我作为法老，在法老之前作为宰相，神预备了一切。约瑟把所有的这些私人恩怨归结到上帝的使命里面，他没有把它当恩怨来处理，他当作上帝的救恩来处理。他说你们赶紧上去，还有五年的灾荒，你们这样来来回回的敌粮是不行的。上去干什么呢？上去到我的父亲那里给他说，你的儿子约瑟这样说，你的牛羊儿子所有的这个家伙一起带下来，带到埃及来。这个地方有一块地叫歌山地，我要在那个地方来奉养你们。你们靠低粮不行啊，你一定要到这儿来，我到这儿来奉养你们，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于是约瑟就伏在他的弟弟便雅悯的镜像上哭。他的弟弟呢，这时候应该也还小，年龄不大，也和他们众人亲嘴。于是这场认亲就结束了。随后弟兄们就和他说话，约瑟就记得多简单，22年没见面了，现在这么一见开始叙旧情了。那叙些什么就不重要了吧。这个风声传到埃及的法老面前，法老喜欢，法老说这样太简单了吗？不行，我给你派马派车，你回去接，把你的老父亲，把你的这些所有的家眷儿女收着动物都接过来，接到埃及来。埃及最好的地方我给你们，至于你们在埃及这个迦南地那些家具嘛，就不要在乎了，埃及有更好的东西。你看埃及的法老对他多开恩，说去吧，赐车赐物，我既给你出搬家费，你去把你的老父亲接过来。简单的说，约瑟就按照法老的吩咐派了车，派了粮，派了食物，又给他们带了一人 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五套衣服。你会发现约瑟还在制造这个一种你们弟兄到底那么的和解。因为啥呢？因为要派他们回去，他们路上还有一段路程，是不是在路上又把便雅悯给卖了呢？约瑟说是不是呢，说再给他五套衣服，送给他的父亲10匹公驴，各种礼物带上，然后告诉他们说路上不可相争，你们平平安安的回去，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彼此争夺。争什么？争以前是谁的过犯，争现在谁拿的太多。他说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了，你们不要相争，平平安安的回去。他们就从埃及上去，来到雅各那里，告诉他们说约瑟还在。如果你是雅各，听到这句话你会什么呀？你们这帮家伙又在骗我，对吧？你骗了我这么多年了，又在骗我，并且做了埃及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啥意思啊？你们骗我20年了，你再骗我一次我也不会相信，心里冰凉，不相信他们。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的话以及过程当中的事给他老爸叙述一遍。圣经说约瑟的雅各的心里苏醒，热乎起来了。然后呢，以色列就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那我就在死之前呢去看看我的儿子。雅各同意了。下一集，那这段认亲故事呢就讲完了。你会发现这一段故事里面，如果你不开始的时候不提问两个问题的话，你很难读懂约瑟在干什么。你这样一问这两个问题，你知道约瑟在干什么。约瑟要干嘛？看看他的弟兄们是否已经改变，不再是原来的那些弟兄。谁愿意甘愿留下来作为人质？你会发现他们谁留下都不合适。谁愿意回去为这个小儿子担保？你会发现只有犹大的担保是合情合理的，而老大不是。一场晚宴见证了他们不再嫉妒，一场继母见证了他们不再有担当，愿意为这个小儿子担当。那这些事做完以后，在人看来约瑟在埃及是受苦受难，而在神看来呢，他要拯救一个家族。时间关系，我们不能讲太多，这个地方其实有好多话可以看的，如何用圣经世界观来看待我们周围的生活。同样是约瑟一件事情，从人的角度看，叫苦连天，对吧？苦难的一生。同样是约瑟的世界，从神的角度看，约瑟说神把我带到这儿来是要拯救这个家庭，是要保全你们的信仰。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你说什么，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你是什么。你要成为那个拯救别人的福音使者，这个是最重要的东西。这个信息一有，那我们这段圣经就读明白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剩下的时间呢留给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沟通，好吧。